都在这这么有精神，在这听听啥呀？说啥呀？搬完了之后，你谈谈吗？你谈谈有啥没？没啥谈的。我看看啊，我这个黄檗禅师的这个，我挑了一些，挑了一些，他直指的那些我没有放。一下这个原来，再找找，就这一个，不用不用，我上次摘录了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摘录成功。拿书看吧，拿书看。对对，他们不行，他们没有电子版，没有电子版，那就这样先弄吧。还有另外一个传心法要的摘录，关掉，又找到一个。从一开始这个地方开始吧，从离开的地方开始。黄檗禅心法要，你们打开第一页是什么？是不是那个供养十方诸佛那个？不是那个，说的去就不用了。我看那个第三页的那个，我共享一下。觉得陆师兄看这个应该不算难，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吧？念一下这一段呗，供养十方诸佛。
在我这吗？
对对对，
哪一段？
第三页的供养十方诸佛那一段，
那不，电脑是今天上班就不听。
你就念吧，不管那电脑听不听得到了吧。
供养十方诸佛，如供养一物，心无二物，何故？无心者，无一切心理。如如之体，为如木石，不动不摇，外于虚空，不塞不碍，无所，无人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虚者不敢入此法，恐若空无虚佛处。不妄言而退，亦皆广求之地。所以求之经者无毛，悟道者独角。闻诸商语，处行当行。理者，真空无二性；言者，一向无尽之行。光阴当大时，四更四至当大昼。
可以了，就到这儿吧。就是上面这一段儿，上面这一段儿里头的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以故？这个无心者，这个，就屈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无息百处，故妄言而退。历皆广求知见，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抄这一段儿？就是说，大家在座的，所以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我就把这一段标红了，就是这一句话：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总是想在知见里去变一个什么，反正我的体会就是这一个，这个传心法要有直指的，有很多直指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很多指出学人毛病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我摘录的时候就摘录了一些直指的，但是我觉得直指这个东西，他也不能认这个指头啊，他认这个指头也不对。所以后面我就摘了一些现在的普遍出现的问题。卢师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就过了，我觉得。我是标了红，就是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你要是求知见，简单来说就妨碍悟道，就这么回事儿，你也没啥，也不敢求了，不敢再变知见了。
对，我看了这句，这个我看这个的话，最后那一句我读的比较不利，是说如何步入阶级，对吧？
哪一
第二
页？
十五页。问如何部落阶级这一段，说明下一
好吧，虽然黄檗禅师答得很好，但是黄檗禅师这已经落了，他为你而落。
段。部落我不知道，
你不会是要知道吧？
这跟我也没关系。
所以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
我就在广告。
你多看看，你就知道这是自家的，就熟悉了。我的理解是这个，历皆广求知见，历皆广求知见，就是大部分的都是广求知见的。
说虚者不敢入此法，就是他害怕吗？或者，
就是学佛的，学佛的，学佛的，就是屈入，屈就是倾向，屈就是倾向，向着他，奔着那个地方。我们奔着解脱道去的嘛，我们就是学佛的。我们学佛的不敢入，这怎么能行啊？
他非得要。
对对对，这空接受不了，空我不是白修了，白挣了，咋能空呢？我做啥事儿得有个效果，我修心中心也得有效果呀。
这个有效果没效果，效果没效果。
那你到底既然是无关，你到底有效果还是没效果呀？
没效果也没有无效果。
你多打一打，多磨一磨，就不会在这个思维里头。反正你思维，一个是思维，还有一个我们修行人，有的人较真儿，他在明心见性这儿较真儿， 它有汁儿可叫，它叫汁儿，叫汁儿也不行啊。这也没有汁儿可叫。这一段大家看看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就过了。然后下一段，此心即是无心之心。那就是恒河沙者，佛说是沙，诸佛菩萨的那个第4页下面。此心即是无心之心，离一切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横拘系，不得解脱。然正此心有持戒，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有至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乃得无心者；有至实地，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虚，一念而得，于实地而得者，功用恰齐，更无深浅，只是历劫往受辛勤耳。就这个会不会有疑问呢？一念而得的跟实地而得的怎么能一样呢？怎么能够没有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呢？还有实信实住实回向，这个最后怎么能是那个实无所得无可修正呢？有电源接着呢，接着这一块你当时读的时候有什么没有？
没有。
我就是我。好像对这一块儿和下面的就是整体的来说，说这一块的有，就是有印象是在哪儿？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地次很伟大，很殊胜。然后他这个地方就说了，他这个正，然正此心有即时，有持戒，有闻法一念，就是有顿的，还有次第的。这个还有呢，就是次第到最后才无心的，还有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知道点无心，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知道无心的，但是他都归到实无所得，无修无证，还有一个就是他一下子就到了的，和那个实地到的这两个是不是实地的更殊胜，还是一下子的这个更殊胜？他说的这个功用是一样的，更无深浅。如果你就是通过渐次的得到的，那也是枉受辛苦。也是枉受辛苦，也就是我们心中心也是枉受辛苦啊。
在这个地方之前，
前行
这里
加
让
行。
别上，然后我就讲这个，对，我用这个东西就是没治理，然后我就
郭老师掉线了，大家等一下啊。
掉线了，没电了，没事儿没事儿，现在行了，现在行了，充电了，刚才那个没显示到充电。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没有次第。那没有次第，那难道《法华经》《华严经》上说的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错了吗？那这个印证的过程还是等于有次第。我理解有一种理解，就是我觉得比较大家都能接受。其实这个有次第就是没次第，但是有一种理解大家都能够接受，就是说这个次第离熟顿悟，称悟并消，是虚渐除，因次第进。你说的修行的路上，修行的经过，这个地方上，你有你的经过，我有我的经过，但是殊途同归。但是这个经过，还有这些经过，大致的都是经过这些，大致的都是经过这些。这个就叫次第，就是他的心理路程，在正道的过程中，从有相转无相的过程中，他的那个心态的转变，他大概有几点，就都要经过这几点。我觉得如果这样理解就好理解。但是也不是说他必经这些转变，必经这些经过，也有的人他可以不用这些经过，他直接就到了究竟的，对吧？
啊，所以你说不是那些法门是不是都得试一下？这个是不是得一步一步走一下？
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可以越过这个次第，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正果，我就为了正佛果，我管他次第不次第呢，我就为了正佛，我就去弄，我就去做，我就去干，我不管这个次第，我就这样。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自然就经历了次第。你说他没有次第吧，他也有次第，但是我就不管，我就只证佛果，我不证佛果，别的我都不管。
对我们说的那个次第，并不是说一等一、二、三、四、五，是吧？
对对对，不
有
是
可能
的。
是从一跳到五，也可能从一跳到三，也可能一跳到八，
对对对，是
对
的，
吧？
是的，你说的这个在佛经里面都有的，佛经里面
对，
都有
也
说
可
过。
能直接从一个跳到四。
啊，那当然了，有的都有说过。楞伽经里就说过，楞伽经里都说这十地里头，什么初就等于十，二就等于三，七就等于八，都把人整迷糊了都。有说过的，说次第是方便摄时。
那次第是不是也是比较？
是啊，当然是了。 话说回来的话，那你要成长，你总要经过小孩这个过程呗。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小孩儿。四弟的那些教下的错就错在这儿了，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小孩了，他严格的非要按照这个次第来。那个有一个故事，他都不算公案，就是故事，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德山禅师，他当时在之前就是周金刚，他就认为是应该是一定要有次第的，就是要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怎么可能就是顿悟成佛呢？不可能啊！他就要找禅宗理论，他觉得禅宗是魔说。他就担着他那个《金刚经》书抄去找禅宗理论去了，路上碰上一个卖点心的老太太，给他收拾了。这里头还说了一个用功的诀窍，就是第二句"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能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横拘系，不得解脱。他这个也是一个用功的诀窍，你只管无心，就像我们说的，你只管不搭理他，你只管不搭理他，这个不搭理他就是究竟，就怕你又搭理了，你搭理好的也不行啊，你搭理正果也不行，你搭理亲正也不行，你搭理时信时住时行时回向也不行，你要是都不搭理他，天下人不能奈你何，三乘功横也拘你不得了。人家说三乘功行的都是好事儿啊，声闻乘、缘觉乘、佛乘，这都是好事儿啊，然后再。黄渤禅师这三乘功横，他就是绑你的枷锁，三乘功横他就是绑你的枷锁，你被他绑着，你都不能解脱，你被声闻乘、缘觉乘、佛乘绑着，你也不得解脱。这个看看有什么没有？这个我也挺喜欢的，下面那个造善造恶的那个，对，就是这个，造善造恶都是着相，
我
着
是怎么这个？
你念到那个"故曰言语道断，心行出灭"。
着相造光色，心自无心，默契而已，不言言语道四
那
分
就
之。
是到这儿，就是到这儿了。着相造恶，那是往受轮回；着相造善，你就是往受劳苦。这说的过分不过分呢、啊？我记着好像那个什么，我们现在流行说一句什么？我现在在南山呢，我现在在南山，下午他们还有学习，要5点多结束吧。我们说的只管持咒。我们说的是只管持咒，一切都不理会。然后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我心光明，只管善良，你只管善良就行了，别的不用理会。
昨天早上忘记。
总不如言下就任取，言下就任取。那怎么个任取呢？任取什么呢？后面说了，这个任取的这个法就是心，心外无法。此心即法，法外无心。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法就是心，这个心就是法啊。这是前面这一句，后面那一句呢？心它也没有一个心可得，它也不是，它也连一个没有心也没有，连这个心也没有，连无心也没有啊。哎，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连没有也没有，这个东西就恰好了。将心无心，心却成有。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也。挺好，默契而已，绝诸思义。你怎么说都不对。你说它无是落断灭了，你说它有是落着相了。关于造善造恶这一块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同感了。那个线上的师兄还有问题没有？其实我们这些能学黄渤传心法要的都是认同的，但是别人造善的时候，你可以说了，黄渤禅师说的，不是咱说的。对，那人家是祖师，人家背得起来，我们背不起来。我们在这，人家说你胡说八道，你太狂妄了，大胆狂徒。还有就是在这一页上呢，纵使三齐精进修行这一段，我又摘了这一段。纵使三齐精进修行，立住地位及一念正识，指正原来自佛，更向上更添不得一物，却观历劫功用，总是梦中妄为。故如来云：“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若有所得，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我这都是弄得很短，弄得很短，就是到这儿的，就是到这儿的。我觉得这一句也很重要，就是说，纵使三齐劫精进修行，就是经历了好多次第，到正的时候呢，是法尔本来如是吗？就是这个样子。很多师兄就说到这儿，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他总是在这说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没有有一句特别特别关键的，就是我标红的这一句，就是说的是向上更不添得一物。他总是添，他说这个东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自己就是佛，我明白了，反而本来如是。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个明白就已经添了东西了，所以干脆释迦牟尼佛就说了，我是实无所得的，我是实无所得的，连这个也不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关键的就是向上不得更添一物。你既然本来是，你怎么不说你本来是人呢？你怎么不说你本来就没有偷东西啊？你怎么不天天这么说呢？你为什么天天说你本来是佛呢？他天天这么说，他就是增加了这个东西。这佛性无处不在呀，这个佛性不生不灭呀，这些全都是佛性的显现呀。他就一直这样说，一直这样说。我觉得他这样说是头上安头，是那个更化黑了，就是把那个红的东西又描黑了。他觉得他证到这儿了，其实他既然本来是佛，他就不需要再说了。所以禅宗呢，就是吃茶去了，或者拂袖归方丈了，什么什么的。你就问什么呢？你本来就是，你还问什么呢？你要问我如何是佛，你本来就是，你还问什么呢？你就像你问我如何是人，我还回答你啊，即你便是个人。他咋来了解？他通过谁了解的？
我，
好吧，
对对，嗯，
坐，喝茶聊天儿，就好，坐，不客气啊。坐，李恩耀啊，李恩耀。上午的时候，我在广州碰到了那个赵丽萍。我记得赵丽萍她说她也在佛山，我就看着你标注的也是佛山，我就想着你要是对手印，你可以找他对。但是他说他在佛山三水比较远，你跟那个丽萍联系，你问问他，是不是更近一点？但是他说他在佛山的三水，如果太远了就算了。啊，他今天忙的，他说了，他忙没去。师尊拿花也是多余，就你最不多余了，喂鱼，你可是世界上唯一不多余的。没事儿，师兄，你对佛法有什么想问的、想了解的？对于心中心法。
我那天刚好那个，就是那个谁啊，这个什么，别音老人是吧？人家讲的很好啊，因为这个师兄原来是那个在那个。
你们原来是啥呀？你老实说嘛。
师兄嘛，
师兄也
你
是
不是你学什么的？
那边的，
哪边的？你说的是新中心的呀，还是哪儿的？对呀，你说是哪儿的嘛？
原来有一个师兄给过我一整套的书，我后来搬家没那个什么，就是有一整套有那个谁元婴老人的，还有他那个师傅，
王香露，
哎，王香露，
对对对。
那时候我还是看的哪本书，我打电话，他就后来他说到时候公休叫上你也没叫我。这里一直都有吗？深圳一直都有吗？
他弄起来的，他在这儿没事干，帮我们弄的。你看看，还有那几个福田啊、罗湖啊几个师兄，两三个师兄帮忙弄了。
以
这个
前
是
深
临
圳
时的，
也有啊，以前
以
深
前
圳。
有，一直都有，只是说南山这个地方就很少。
哦，是以前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本很老的书，叫做《静心明性》，你说起
对
来也
对，
蛮
见
有
心
名。
明性，
然后我那个师兄呢，也
挺
是起
好。
名的，他说就叫《静心明性》，元婴老人。后来他就给我，是吧？后来就有个电话呢，要他几本吧。后来打电话给我的，说给就不能给他
我们
一
这儿
本，
有，你这一会儿可以请。你看那儿不是有吗？
是吧？
就略论明心见性。
对，他还有一套王
对，
老
我这就
师
是一
的，
套。
谁都有。我看我原来有本的话，一套还有王香木呢。
王香露的，我们正在校对。
好多那几本啊，
对，很多。也都是微信念。
是有一个系列，当然给了我一个系列，才不能
对。
不为难。王天赐老师，放到他们一起，就是现在也没忘了。后来你怎么？哎，你怎么后来这个碰到这个？就是那天我刚好转发一个那个谁，元婴老人的那个，好多以前我们怎么没碰到呢？
好多，我们都是普通人，不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支的，就没有什么，也没有对外做过宣传，在深圳一直都有，就是一直都陆陆续续的有人在修，修完了他就回去了，是这样，就
就
是
老
实际
传
上
的
你数
法
起
是
来的
吧？
话就好多好多，就
是
数
的，
起来修
我
完
想
了。
的是有，那个时候我没，就反正也能接触到，就没有那么穷法，要不然的话我也可以把他地方好好的留着，好好的怎么样？ 也是新中心的吗？
新中心法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规。这个是禅宗祖师的开示，我们就拿过来学习旁参吧。旁参就是新中心法，它的究竟义理和那个大乘经典呀、啊，和这些禅宗的，它肯定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拿过来学习旁参，也是我们用功的一个方便。
谁也是修那个柳，他的柳啊，中阴出处没
有的，中有救度是莲花生大师传的，圆寂老人有讲过。我们现在把中有的圆寂老人讲的都整理完了，那一套里头就有中有师要那
是，你很多你很早
很早很早的，
佛法没那么厉害，啊，就是那个黄金没有，
我们对我们两个过了千座，他正在做千座。新中心法它比较强调就是实修，它用实修来促进学习，这样的话那个学习的进步快吧，就按照学习的角度，莲花手印。
我来没打，
新中心是修2个小时，修3年，但是你修
每
莲
天
花手
做。
印也好，对对。每天做3到4年就可以了，不用多做。
那你们都修的时间蛮长。
我们修千座，我是修千座过了很久了，他是刚过，我们就是3到4年就可以了，不是说你3到4年修正就可以了，就是从实际的有相的这个有为的这个修行上，就是一定要做够3到4年的功课，3到4年里每天2个小时不能间断。
做它是跟我们那个也有区别是吧？
千座就是新中心法的那个佛心经里面说的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1000天，所以我们就叫千座，一
一
千
千
天，
天哦，
对对对。
你是哪里的呀、啊？石头？
广西的，
你都打满了，每天2个小时，光
对
来
对
见
对，
是吧？
啊，对对对，
哇，那你是很
没事儿，没
清
啥
静
的，
的，
没啥的，算不上。
是不是也？我看我这个手机上还有人，那我应该没有，我应该但是留了那个人的电话，但是我可能没标注是元婴老人这边的。我当时也是那本书上，然后打电话，他就给我，还有只有应该还有这个吧，还有
好
也
多
是
好
姓
多，对对
蛮
对，
多的
啊，
吧。
对对对，
你还运气好，又接触到了这个，就每天都不是礼拜六礼拜天都讲的，是有
对
讲
对，有
吗？
礼拜六、礼拜天不算是讲，大家都可以讨论呢、啊。你看看书，你现在翻开，你也可以看看，也可以讨论，
这法还
学
是
习讨论。
得传吧，他那个法。
那个法是要传的，我们现在学习这一块就只是学教义，这个不涉及。但是你要是想实修的话，就是要灌顶传，当然了，你修六字明就不需要灌顶，你直接修就行，就是你修过的那个。
这样是吧？然后，他是写了，好像礼拜六是灌顶，今天早上也是灌顶传是吗？这样是吧？就是你老师就是就是在那个昨天在福田，今天在这里
对
是
对
吧？
对对对，
这可能我还
那还是挺有心的。
因为那天刚好他说他在中山，
哦。
我说好长时间了，我说
昨天去工商了吗？
没去。我那一天我说我去嘛，我就打个电话。
没事儿，有师兄欢迎，有师兄过来来讨论佛法都行。
这我们可没这个水平讨论，你就学就好了。我跟你说，
哈
就没这个水平。
哈哈哈！
师兄修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这就是讨论好长时间了吧？这学习就是交流聊天，交流聊天的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网上也有，你看一下，翻到第5页，翻到第五页。
造恶造善了。
纵使三期精进，三期精进修行，立住地位以及一念正实，
这个我看到了，
对对
这个
对
原
对
来
对，
是。
更不向上添得一物，更不向上添得一物。其实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是逗号，就是强调了一下，用了一个句号，后面还有一句“却观力竭功用，总是梦中妄为”，“却观力竭功用，总是梦中妄为”。就是更不添得一物，但是呢，这些东西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它也现假有，但是它是假有，它就是一直是虚妄的，一直是虚妄的，就是实际上它还是没有。所以如来就是说，我是于阿耨多罗3藐3菩提实无所得。如果有所得了，燃灯佛就不给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 这一块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和疑问没有？
数据，
数据就是你这个可以查佛学大辞典看一下，佛学大辞典，他所谓的受记就是佛告诉他当得做佛了，就是这个，他受记的这个语境的应用都是这样的，语境的应用都是说，就是佛给谁受记，他当得做佛，他说他什么时候当得做佛，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具体什么时候，他当得做佛的那个佛号是什么，然后那个国土特点是什么，可能都会详细的说一说，也可能有的简略，也可能有的详细。那你这没有受记的怎么办呀？真的能随他去吗？不受记会不会就不得做佛了？
不受记最好说。
对对，我也同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受记啊，就是比较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比较担心呀，那些人受记了，是不是自己就没份儿了？实际上，佛开了好多方便，在《法华经》里面就说过，就是那个看法华一会，俨然未散，就这些人，所有的这些读《法华经》的这些人，他当时读到那儿，活灵活现，法华一会的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所有的这些人，包括现在正在读的这些，他只要能够感受到灵山一会俨然未散的，他都已经受佛受记，已经得佛受记了。我看完了之后，我还放心了。有这个，那个时候觉得哇，就是要受记很重要啊，什么什么的，有过那个时候有过那些想法，还是想要东西，就是还是想要东西。
哦，
那
他这个受记要
我觉得印证嘛，印证就是啊，就是对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按照禅宗来说，它就是印证。啊，你按照这个佛经来说，它就是受记，因为佛经呢，他说的就是广阔，他说的就是很高远的，他说的是果地佛。禅宗的这个印证呢，就是这个东西，除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它的这个更直接、更接地气、更实际。但是禅宗印证也是印证一个什么呀？也是印证一个没有可印证啊。齐老师经常讲的有一个印证的，就是六祖坛经里的那一个。啊，对对对对对。子慎得无生之意啊，无生其有意，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亦非意。齐老师经常讲，我印象里头的印证的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临济的那一个，我们也经常说的，就是临济的那个临济圆寂的时候，那个三圣禅师，那个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临济的时候要圆寂了，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你们以后啊，这个可不能灭却这个佛法，佛法不会在你们这儿灭了吧？”这不是就是要走了，我要走了，佛法会不会在你们这儿灭了呀？会不会在你们这儿灭了呀？三圣禅师就站出来说了，他说怎么敢灭却你的佛法呀？怎么敢灭却你的佛法？怎么这个佛法怎么敢灭却呀？啊，怎么敢灭却呀？就是客气了一句，然后临济就再进一步问他，临济说，那要这样的话，你不敢灭却，那以后就是你怎么开口为别人说佛法呀？你就是怎么张开一片，张开两片皮，就是禅宗说你怎么张开两片皮为别人说佛法。然后那个三圣禅师就喝了临济一下，就是你以后我死了以后，你就是以后如何张开两片皮为别人说佛法。三圣就喝了他，但是前面说的是我不敢灭却，不敢灭，不敢不敢灭却，可不敢灭却。不管后面说的是你怎么说法，三圣就喝了他。然后临济就说了。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驴边灭却，然后灵气就圆寂了。完了完了，你这个瞎驴，正法眼藏在你这灭了。就是灵气祖师语录，就是三圣慧然他编的，我记得是。所以以后你怎么向别人说法呀？你说什么呀？你别和我不能学的。你要是不向别人说法，说佛法，那佛法不就灭了吗？你要是向别人说法，说啥呀？当然了，有的人文字好。他可以说得很好，你比如说佛说的那一个，大家都接受，就是佛的传法记，佛给那个大家设的那个传法记，你说他是传了还是没有传呢？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你说他是传了还是没传？你是看着他像是传了啊，但是他说我就是法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一个法，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虽然没有法，无法的这个法就全且传这个法。今天我把这个无法的法给你，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哪有一个我在传给你，你在说这个法呀？哎，就这样就把法传给了假设，实际上倒腾了半天，还是无法可传。
啊，不。
啊，对，好，你有这个，我那个就是倒腾来倒腾去，就是这个，所以三圣就直接喝他了，不倒腾这些，你倒腾来倒腾去也不会有个什么，也不会有个有和无的明白。佛法不会灭，会灭的只是佛法相。当然佛法不会灭啊，三圣禅师意思就是说佛法不会灭，但是他不直接说，他说我怎么敢灭呢？我怎么敢灭呢？这意思说的是，你这还用得着我去灭吗？那佛法能灭吗？就是这个意思。真敢灭却啊，要不然他怎么能说我不会灭却的？他要说他不会灭却，是不是吹牛啊？是不是吹牛啊？他真敢灭却，就是意思是我不会灭却的，你放心吧，我不会灭却的，你放心吧。那他为啥不会灭却呀？因为他这个佛法的究竟义，他都不是生灭，他都不是生灭。但是他说的要客气啊，他跟他师傅说话，他就说：“我哪敢灭却呀、啊，哪敢灭？”实际上说，这佛法怎么还能灭呢？就是这个意思。他灭得了吗？他灭得了？那也没人传了呀。那临济人家问的也有道理，临济问的意思就是也没人传了，那不就是在临济这一宗要灭了吗？我找出来那一段儿：无灭后不得灭却五正法眼藏，三圣出曰：“真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然后临济就说了：“以后有人问你，你向他说什么呀？你要是不灭，以后有人问你佛法，你向他说什么？”三圣就喝。然后临济就说：“谁知啊？谁能料到啊？这正法眼藏在这瞎里边灭去。”说完了就圆寂了。这是临济祖师的，哪一个？还有一个无畏真人，那个也是很精华，你们可能没有印象了。
那个在老师那里。
又一段，还有一个，我看看在哪。第六页的世人闻道，第六页的世间的人在这儿，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将为心上别有一法可取，可证可取，遂将心密法。不知道这个心就是法，这个法就是心，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历千万劫终无得日，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如立是弥额内珠向外，这个求觅周行十方终不能得，智者止之。当时自见本珠如故，故学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随向外求觅，起功用行，依次地正，力竭勤求，永不成道。不如当下，无心。决定之一切法本无所有，也无所得，无依无助，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便证菩提。即正道时，只证本心佛，力竭功用，并时虚修。如立誓得诸时，只得本额诸，不观向外求觅之力。故佛言：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你看这个，黄檗禅师他强调了这个实无所得。其实这个实无所得，它不是断灭，但是学人的心态，他就是要得，他就是有为法，他一直在有为法里面，就是在做，所以就是这个学人呢，就是都有这种病，都有这种病，所以他就强调这个。从这个世人闻道这儿，世人闻道这儿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画红线的，就是这一段，就是。大家听说的都是，就是说的是有个心法，心法就是可精髓、可精髓的，那就是有一个很秘密的、很精髓的，有这样的一个法，这个叫做心法。他以为是有一个很殊胜、很殊胜的法，这个法是可以证得的、可以取得的。然后他就用心去找这个法，他不知道他用心找这个法，他用心找这个法，当即这个时候的这个用心找这个法，这个东西它就已经是法了，它并没有别的，这就叫做不知心就是法，这个法就是你当下正在找的这个心，你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了，更没有别的了。所以说，不可将心更求于心，他总是想用这个心思去证啊证啊，然后另外明白一个东西。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是过多少劫，你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证道。就我们修心中心的。打千座打了之后，还是觉得没有爆炸，还是要一个东西，还是想，我应该怎么样做主啊？不做主啊？他就是将心更求于心，其实就是在他的不做主的当下，他也没有离开呀、啊，他总是想着另外再要一个东西，所以这一段我就画了一个，就是总是在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你比如说，人家说你亲证了没有？我们心中心的几大灵魂拷问，第一个，你亲证了没有？你这个要亲证才行啊， 唯将心密法，不知道这个将心的，他就已经是了，不可更求。后面说的是力士弥额内珠向外求取，就是这个力士是是《法华经》里的吧？就是他那个额头上的这个宝珠，他不知道，他就向外头找，他不知道这个宝珠，他一直在着，一直在这，一直在这，他就向外找，这就叫力士弥额内的珠，然后向外找，找了就是走遍了十方都找不到。智者就是指了，哎，这个就在你这儿呢，就在你这儿呢，当时自见了，本住如故啊，本住如故啊，原来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他一直就在这儿。所以邪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随向外求觅。就是他认为的这个心啊，就不对，得向外求一个，然后好好的起功用行，依次地正啊。然后按照黄檗禅师说的，如果是你起功用行，你一直在有为里面，你一直这样依次立地，就是依次的正，那你历劫勤修也永不成道。黄檗禅师就这么说的。我觉得禅师说话还是说的直接。你要是在其他的上面的话，他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就是像这个起功用行，依次地正，历劫勤修永不成道，这是古大德说的，不是我们说的。他这个地方不是针对的，他针对的就是那些有次第的人。有次第的人要是在黄渤这儿，黄渤就说你这样，就是你追求这个次第，你就按照这个次第一步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就你这样，你永远不可能得道，因为他要的不是道本身，而是他要的是次第。他认为他在某种次第，或者他不够某种次第，他要到达某种次第，他的注意力没有在道本身，他的注意力在次第上，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黄渤禅师就说，你这样的人的话，你永远证不了道。历劫勤修，永不正道。那你怎么样正道呢？就是那也有用功的诀窍啊。对，当下无心，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也无所得，没有什么依靠的，也不用住，没有能，没有所。这样的话，你就不劳神，不用再去攀援什么，这就是菩提，就当下无心。说的轻巧，你当然了，要好好的用功啊。这个地方你不好好的用功，你本没办法当下无心，你总是捞嘛，老是不安心。但是你好好的用了功，你用了一番功，你再看这个当下无心，就说的哎呀，特别的对，我自己折腾什么呢？本无所有，也无所得，无依无助，无能无所。就我们这些人要还要得个什么，还要要个什么？你要是想用功，你要是想正道，你就往这个上，你就注意这几句话：当下无心。觉知一切法本无所有，也无所得，无依无助，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你就这样，你经常的念叨这几句话当关照也可以。后面还说了，力竭功用，病是虚修。完了。对，说的直接呀，实在呀。老人说过，老人说那个，你要是看佛经，佛经是向十方众生说的，难免兜兜转转，因为他要。照顾到各方面的这些人的根器，但是禅宗呢，它就是给中国的修行人说的。你修行，你在中国你就看禅宗的就行。我当时没有修心中心法，我听了之后我吓坏了。我说这也能行？我们一定要看佛经，依教奉行，这也还行。后来我还问吴立民了，吴立民说的圆寂老人说的很有道理，他没否认。那个时候我还没修心中心，但是这句话我可记得清楚了。后来。学了心中心法之后，一看禅宗的，可后悔了。这么直接，怎么没早发现？
大根器的人修的，
禅宗是大根器的，但是我们也不是修禅宗的，我们是就是旁参用禅宗的这个来辅助我们。我们这不算是大根器，我们这个只要你有手指头都能修。但是你修了之后，就我们这个法修起来受点罪，每天要做2个小时，但是他很快的执着妄想消得快，然后很快就跟禅宗相应，就像我这种着相的。以前的时候又拜佛又磕头的什么的，又放生什么的，我也做很多的。但是你一修这个，很快的就跟无相相应，很快的看禅宗的就能看得懂，就妄想执着的心歇下来了，跟那个佛经相契的也快。所以后面说，就像力士得珠一样，只得了本额珠，不观向外觅之力。就是禅宗这儿其实说的就是说我只管你是悟了还是没有悟，就这一个事儿，再没有别的事儿，就特别简单。你经历了多少次地？你费了多少劲儿？你的经历是什么？你怎么样了？这些全都不管。所以不观向外求觅之力。所以佛言：“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我们现在在一块修行，最喜欢说的是：“我为什么学佛了？ 一说起来，哎呀，我跟你的经历可不一样了，我可不容易了，我那个经历好曲折呀，我好艰辛呀，然后我的经历多不一样，然后我学的佛，先用这个苦学泪史先说一番，然后再说我自己修心中心，再来第二个话题就是我怎么遇到心中心了，这又是一个精彩的话题，哎，我怎么曲折的，然后越过重重的困难，我得了这个法，然后我就开始修了。第三个就是我修心中心有多收获了，就是这几个。实际上，那就是你受这些苦也都是你该的，他本不需要受这些苦啊！你要一走这些弯路，没办法。看看这一段哪个地方，不明白。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无所得。这个地方我画的是句号：苦人不信，故引无眼所见，无语所言，真实不虚是第一义。这个这一段我没有引上去，就意思就是还是这个实无所得，
都所得，都能。
实无所得变成了一个实无所得。
没有这个。
那就是这，他你说的这种是另外一种修行人的一种的，就是那个偏差，这个地方就是偏差了，就是他把实无所得当成一种名，当成一种相了，所以你问他，他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得，他会这么说，我得了一个实无所得，他就这样了。这样的话，还有一则公案，还有一则公案，就是那个达摩说，达摩对弟子说：“你们跟着我修也修了一段时间了，你们现在怎么样啊？你们现在就是收获如何呀？你们都说一说吧。”然后有的人说这，有的人说那。等到倒数第二个人，他就说了：“他说要是依我的所见，就是实无一法可得。”但是达摩说的就是说的是他得了他的果，就是依我的。如果是依我的见解，就是实无一法可得，就这么说的。那达摩说：“你得我的果。”后来到了二祖神光那里的话，神光就该神光给他汇报了，我到底修了得了个什么呀？神光就给达摩鞠了一躬，往旁边一站。达摩说：“神光是就是慧可，这个是得了我的髓，就是他还得了一个实无所得。我要给你汇报一个实无所得，你真的实无所得，你还用汇报吗？我实无所得，你这个师傅你也不该问，
命运有所
你
依，
明为什么要问我呀？你问我就不对呀，其实是你问我就对了吗？你问我就是你想从我这儿得个什么？那我这儿没有东西，我没有东西，我是不是对不起你这一问呢？算了，我给你鞠一躬吧，我给你鞠一躬是既表示我这里没有什么可给你，我也是一就是让你珍重。哎呀，我这些解释都多了。总而言之，实无所得那个地方他并没有，就是达摩并没有完全肯他。我们现在有的人就是在这说，他说见了个无所见，得了个无所得，他还是有个见在，还是有个得在，还不行，找根稳不稳？好吧，有线上的，对对对，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喜功用行，力依次地正，力竭勤求，永不能成道，你这个就坑死人了。
那就是太痛快了。
挺好。对，我们在学那个黄波传心法要，可以的，可以的，在那儿呢，书在那儿，自己拿。黄波禅师传心法要，有录像哈，对，
就是跟那个反正没不
学习的学习的，我们这个，
上来的。
就是我们印了好多达摩四论跟传心法要，那个达摩四论往外结缘的可快，原来我们是在淘宝上有店的，他们好多地方他不学心中心的，他也喜欢这个，但是传心法要请的人就稍微少一些，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传心法要，传心。
这个他这个黄渤禅师就是心中听法的，他是黄
他
渤，
是他不是的，他
他
是
是藏经的，
禅宗的大德，他是就是古禅师，就是古代的历来的祖师大德。我们学的是历来的祖师大德。你看，我们学佛经，然后我们也学历来的祖师大德，然后跟心中心法印证，因为心中心法它是佛教的一个法门，然后跟那个历来的祖师大德说的一致不一致？心中心法它的特点就是直接，所以它跟禅宗的这个就很相应。他就是直接，就是说，就是论见性这个事儿，就六祖坛经的那个唯论见性，就论见性这个事儿，其他的那些的琐琐碎碎的，尽量的扔开它，我就论见性不见性这个事儿。黄渤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祖师大德，他下面开出来了临济宗，就是你听说过，就是有那个就是五宗七派嘛，对吧？五家七派，
听说
对，
过，好像是
临济的
是
师傅就是黄渤。
啊，这样是
对对
就是
对，
那个华法寺，它就是一派。
我不知
那
道你说的这个
个
寺，
弘法寺是不是？
弘法寺，
对，
对，是的，
弘法
是
寺，
的
好像是第六祖，我记得他们那个
其实
第
本
六祖。
老也是有点这个临济的威德的，他有一次我跟他就是见他，他还曾经振威一喝，有过。但是本老不是那种教下说法型的，本老说法他不是那种说法。
它不是那个教科书式的。
第一不是教科书式的，第二他也不说，就是不说，他一说就是劝我们就是念佛。
他自己唱。
我觉得是有禅宗风格的。
好像说他是临济的，
他不光是临济的，他也有其他的，他也有其他的。他们到那儿传的都这些，就这高僧大德就这些，他们接好多个，其他的也有。那虚云老和尚就是他是隔空直接了好多个嘛。
这样子，
虚云老还是隔空接了好多个是吧？
对对对。
他就是那梦中传的还是怎么办？
那就是那个他把那个禅宗的祖庭给他兴复了，复兴了，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就是那个禅宗的往下传的。他复兴了好几个祖庭，所以他就等于接了好几个法脉。
南怀瑾那个祖师，他不是那个啥，他是我像我看到他自己写说是梦中传的，梦中。
南老的那个梦中传不知道，但是南老的师傅那个圆焕仙，其实他的见地也不错。哎，无论是圆焕仙呀，还是虚云老和尚呢，不是圆焕仙跟虚云老和尚曾经有过一段对话
我
吗？
看过。
就无论圆焕仙呀，还是虚云老和尚，还是来果啊，他们实际上说他们自己的那个修行经历，就是还是自己特别特别用功开悟的。其实你说他的师承关系不明显，对对对对对。
密宗好像师承很明很那个很清晰
其
的，
实以前的禅宗的师承也很清晰，但是后面禅宗没落了。但是禅宗偶尔还出人才，你像这个虚老啊，他就是代表性的。但是你说他的师承关系多清楚就不一定了。这虚老他不就是隔空传的吗？
对，怎么禅宗到后面会那个呢？
哎呀，那就是适合修禅宗的那个时代的过去了。
现在
一
好
个
像修
是。
密宗特别特别，
一个是这个禅宗的那个要起疑情，不容易起疑情。你说，这个就是参一个，就是托死师是谁，或者参一个念佛是谁，他不容易，他总是在这儿，他会，就是起不来这个疑情。事儿一多，就像我们有时间这些事儿都要干呐，你事儿一多，他就乱了，所以说他起不来疑情。他那个疑情要参到一定的时候，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影影绰绰的，已凝成了一团。那个时候疑情破了才开悟，所以我们现在起不了这个疑情。然后没有名师，这个名师他就应该能够告诉你，你参什么话头适合你。你那个古时候的那些参话头，以后自从参话头流行以后，那个名师他会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他的这个就是着力点在哪儿，所以他给每个人的参话头参的也都不一样的。但要是他要是不明眼，这个地方就不好弄了，所以也没有名师，他也起不了疑情，他也不好去就是给他就是就是就这么说吧，小鸡儿在外头，小鸡儿往外啐，那个母鸡往里头啄，这个它也不好啄了，它也啐不到一个点上，他们两个没办法在一个点上，它就灭了。要是禅宗有机缘，心中心法就不会兴起啊，会啄，啄就是一个你说的这个扫就是啄，知道吧？这个啄就是你要是说的好听点就叫开市。你要说的难听点，就叫夺鸡人之食，屈耕夫之牛。对，其实它就是开市。说的好听的，我们知道的叫开市啊，叫接引啊。那难，禅宗的不这么说，禅宗的说这个叫扫荡，叫打消，叫解粘去缚，叫抽钉拔气，叫那个屈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不是变一个说法，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那个直指就是给他敲掉了，并不是真正的指给他一个东西，是给他敲掉了，让他妄想脱落了。那第八页的那个文有菩提涅槃，文有菩提涅槃，三僧齐劫修成佛道，皆属声闻道，谓之声闻佛。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无一法可得，无一行可修，此是无上道，此是真如佛。学道人只怕一念有，一念有即于道隔矣。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佛。学佛学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法佛法总不用学，唯学无求无着。无求即心不生，无着即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八万四千法门对八万四千烦恼，只是教化接引门，本无一切法，离即是法。知离者是佛，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学人若欲得之要诀，但莫于心上着一物。就是，我把这个学人欲得之要诀，但莫于心上着一物，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我就是画了一个红线的重点儿。
我们用功的重点，你就别在心上着一物啊，别在胸上。我们这个分段跟它的分段不一样啊，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用功的要点就是心上别着，心上别着，就像我们修心中心，实际上要求每天打坐2个小时啊。但是我们坐下了就不考虑坐上的事儿了，就连这个打坐的事儿也不搁着，实际上是这
就是
样的。
他那个腿不是盘不住吗？
腿盘不住，我们就散盘啊，他并不要求腿。我觉得他讲的最好的地方，你们没有发现他讲的特别简单吗？好像这个东西能够得着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过来人，过来人他讲的就亲切，你知道吧？讲的就亲切，讲的就不是那种特别高不可攀的。
我们好像那个念头会老是蹦出来，左一个想法，右一个想法。
哎，但是你这个还是不理会，这就叫莫于心上着一物。你做不到不理会，刚开始可以持咒，或者你念佛号也行啊。心中心法在这一点上就特别相应，因为心中心法他在打坐的时候，就像你修六字明一样，他坐上是举着手印，然后持着咒语的，所以他坐下对这个不要着一物，他就很相应。他坐下了，他就能够就是扔开，能够放下，然后他就是有这个坐上的这个结印持咒的这个力量，坐下他这个不放下这个就特别适合。要是没有这个打坐的前提，你跟一个人说放下就很难啊，要不然他就一直提着一个放下，也不好提，就那也不好提，他总提自己放下放下也不好提。
刚才师兄说了一个，我经常有五个念头，那一回，
对呀，我也不想有念头啊，那我自己蹦。
经常提这个事，听了起来怎么办？
烦心的事一起来，我是不想，我去想办法。
烦心的事起来，你想放下，要是真的有那个放下的力量，倒好了。但是我们还有方便法呀，我们的方便法就是。念佛啊，念咒啊，就可以这样啊，念着念着它就松动了也好。你证到究竟的地方，就是烦心的事情起来了，就是证到究竟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烦，也没有什么不烦，这就是你就做梦做的有舒服的一梦，有不舒服的一梦，这两个都是梦。就是这么说吧，你烦心的事儿是在那儿搁着呢，你烦心的这个人也在，但是这就是一场梦，人也是明明在，事儿也是明明在，但是事儿和人都。都是虚幻的，
这里
你这个地方，你要是真知道虚幻的就好办了，就像是你演戏一样，你知道自己在演戏就没事了。你要不知道，当然了就很沉重啊！对对对，演进去了，那也比那个不知道演戏的要不知道好多少了。还有这一段的"文有菩提涅槃，三提劫"这个里头这一段，我也画了一句，就是"学道人只怕一念有，基于道隔矣"。就是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就是怎么样？关键的窍门是什么？关键的窍门就是千万在心上不要着一个东西。然后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一念有，你一念有就跟道相隔了，你有个东西就跟道相隔了。他说的是学人只怕一念有即和道相隔，你多少念有了？虽然没有什么有不有的，但是就是还是我觉得刚开始还是警觉点好。就是没有必要那样去，我们的现在我们心中心的，就像你这种的特点啊，就是先是有，然后想了老半天，最后哎这个有不对，然后再回来，就是这一类的多，就绕一个圈子兜一兜再回来。那你刚开始就应该警觉，熟悉了习惯了，自然的话你就对那个有就反感了，就不会去有了。这个有不是你家的，那个无才是你家的。我觉得我很欣赏禅宗这一点，就是他挺仔细的，他在这一块的话很仔细，只一念有，一念有，完了你跟道已经违背了，背离了。我们是不妨有，就让他一直有，任他有。我们这一类的很多，就你都有点这一类的，就是
然
在
后
那，
没办法，一面有，一面不就让他
本身是没有，是自己。
那你要保护这个没有啊，你得保护他呀。
我一想着保护，还念头蹦出来了。
啊，你这个你就是念头蹦出来的，你也别把念头蹦出来这个事儿当实有。你要是做不到，你就持咒，或者是就是这个念佛号。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念念无相，念念无为，若欲成佛。这个地方说的太过分了，这黄渤禅师说的太过分了。学道人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唯学无求无着。这太过分了。
后面那句
我
话
们。
是不是又多五啊？
妈呀，那你说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它也是伪吧？它该针对什么人了啊？这不是针对着咱们这波学的人吗？ 大逆不道啊！这祖师那个时候能这么说，还流通，然后流通的还可开，然后连皇帝都不敢说他什么，扇了皇帝一巴掌都。你说那时候都是那时候就是正法，
啊，他还扇过皇帝吧？
有扇过，扇过，扇过皇帝。
张继嘛，是吧？那张继就是他来的。
哦，就他扇了，就这黄渤才
对对，
扇。
打了皇帝三巴掌，就这样。
那时候皇帝也是拿这帮才是主的，也是没办法。
那个时候皇帝还不是皇帝，他被他这个侄子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害了他去逃难，就逃在了这个僧人队伍里面，是个沙弥啊之类的，他们两个是同辈儿的。然后那个他就问他说的呀，就是你不着僧求，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你为什么还拜佛呀？就问他，然后他说的是常理如是事，然后他就说了，就是那你还有个理在呀？他就扇了一巴掌嘛。他说你怎么这么粗行呢？然后他又打了他，又扇了他一巴掌，然后说这里是什么场所，容得你说粗说细？扇了他两巴掌呢，我记着是。
所以叫三个三巴掌，所以叫
啊，对对对。也有的说的是三巴掌叫断三际，不是他一巴掌断了三际，并不是三巴掌断了三际，一巴掌断三际。他说你这个就是这个你这个就是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你为什么拜呀？他说这个常理嘛，就像我们似的，我们见到人就打招呼，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常常礼佛，这样有什么？他说的是那你还是有个理在呀。然后他就扇了他一巴掌。他也就是打了他一巴掌，打了他一巴掌。他说：“那个，你这是这个，你怎么这么粗鲁啊？你这个和尚太粗鲁了。”然后他又打了他一巴掌。他说：“这是什么场所，容得你说粗说细？”就这个就是唐武宗灭佛后面的那个叫唐玄宗还是唐宪宗？唐武宗灭佛为什么要灭佛？就是他的这个叔叔跑到僧人队伍里了，我估计他可能想在这个僧人队伍，他通过灭佛把他叔叔给灭喽。他没灭着，没灭掉。后来他叔叔又做了皇帝，又把这个佛法兴起来了。兴起来了，他想起来这一出了，他就想给那个黄渤禅师赐一个外号，就给他赐一个叫粗行禅师，就是说你这个人很粗鲁。我记得当时扇我的，你看这个皇帝心量多大。然后旁边的那个宰相就说了：“哎，这个粗行不好听，应该叫断际，因为一巴掌扇过去，三际都断了。”就他说好吧，他就叫他断际吧，就给他赐了一个谥号叫断际，就
就
是
是
黄渤
黄
断
渤，
际禅师，对，就是。
哦，就这个意思是啊。
所以这个学道人欲得成佛，你想成佛不想成佛？告诉你诀窍，诀窍就是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唯学无求无着，无求即心不生，无着即心不灭，不生不灭就是佛。八万后面说的也是八万四千法门这么殊胜，它是对什么？对八万四千烦恼，然后。八万四千法门是干什么的？后面那一句儿，你看
生小
看，
孩子，
人家没有说的这么粗俗，人家说的可文雅。他说的叫什么呀？你看看，教化接引门，在第8页的中间，八万四千法门对八万四千烦恼只是教化接引啊。当然了，佛经里头呢，那就是他在佛法里头待得多了，他就这么说，意思也是一个意思，只是教化接引门，就是方便，全都是方便，这些法门都是方便。本无一切法，这个离就是法，知离者是佛，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我们修了心中心，你在世间上都不存在什么烦恼不烦恼，就不存在，就是其实你在世间上就没有什么了，你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该好就好，该坏就坏。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少一个爆炸，少一个化空，他不甘心。其实他比起自己没去修心中心，他那个心量广大多了。他什么他都能接受，但是他就不接受自己修了心中心没有证一个化空。化空就是元音老人他讲过，就是说的你要是想亲证啊这个事儿的话，你得身心世界化空才能证到。他就以为这个身心世界化空是一个境界，就是你在这待着呢，我坐着坐着我这人没了，还是咋的了？或者你自己觉得没了，他得有个这个东西他才能证到。他总是误认为这个，他不知道知见的转变才最关键，但是他找了老半天，他在打坐的过程中没有这一个觉受，他就要找这个觉受。
对，我之前有这个对这个，就是有时候一天老师怎么转了一下，自己的功课到了某种境界，才挺多事情这么误解。
对呀，对呀，而且有的师兄把这个误解都带到了前座后了。
对，特别强调到达某种境界，我印象很多就是这种。
他就是要一个境界，就是化空啊，或者爆炸的境界。到了这个境界，才明心见性。实际上的话，不是一定要经过什么境界，每个人经过的都不一样。
他只要用功，他就行了。只要用功，他就一定能开悟。只要他用功，不求雨果，发心正，他就一定能开悟。我们心中心法的特点吧，它就是逼着你用功。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发心虽然猛烈，想求解脱，但是有的时候自己还会碰到了困难，会退却啊，或者今天就是有这个忙啊，或者累啊，什么等等等等的，或者没有信心呐、啊，这个时候都会有的。但是你要是心中心法这个地方，你要是有这些退却心了，你不做了，你等于你前面的都断了，所以你只好硬着头皮做，就这样就连续下来了。所以他是集中精力在3到4年内就克己取证，就是他这个法的有力量，其中一个就是你不能断，不能断，你就不断，就在这里头，这力量慢慢的积累起来。还有第9页的第4行的这个，凡夫取境，道人取心。你看看，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厉害了吧？但是后面还有，心境双忘乃是真法，忘境游离。忘心忘境由忘境由意忘心至难，人不敢忘心，恐落空无捞没处，不知空本无空，唯一真法界耳。此灵觉性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寿，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未曾会，未曾净，未曾宣，未曾寂，未曾老，未曾少，内无无方所，无内外无。这个无数量、无形象、无色相、无音声，不可觅、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识、不可以言语取、不可以净悟慧、不可以功用道。诸佛菩萨于一切这个蠢动寒灵，同此大波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等等等等，就是这一块的前面的这几句，就是。一般的人他是着相，他要一个相好，比如说你，健康不健康啊，发财不发财呀、啊，名利怎么样啊，家庭好不好啊，事业怎么样啊，健康不健康？我们想的是精神世界，就精神世界上又有个追求，这就是凡夫取境，道人取心。但是取心呢，这个没到究竟，后面的还有心和境这两个都忘了，这才是真法。然后后面说了，对于修行人来说的话，忘境容易，但是忘心之难。你看我的心里放不下他觉得他就是他这个心里头着这个相了，然后他很惭愧，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心很难很难很难忘掉。自己有什么好的，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尤其是那些不好的，他总是惴惴不安。修行人就是这样的，忘心之难，忘境容易。那个境界无所谓了，什么好啊、坏呀、啊、无所谓了，善恶也无所谓了，夸奖啊、褒贬呢、啊、也无所谓了，什么挣钱不挣钱也无所谓了，这是可以的，对吧？忘境容易，忘心至难。你让我的心不正道了，这个很难啊。让我的心不想想自己那些不足之处，这很难呐、啊。他不敢忘心，他怕的是落空。但是你修心会不会落空啊？修心真的会落空吗？因为空这个地方，他连一个空也没有，所以就谈不上落。他既然都是空了，他就谈不上再更落一个。你比如说，原来是有，然后他就落到空里了。这里头这个有都没有，他就谈不上落空。这全部的，这是当体的，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空的。所以就是这个就不存在一个落空，你就只管空就是了，你就只管但空即心就是了。不知空本无空，连空也没有，连没有也没有，连空也是空，这个就是一真法界。
无漏目的意思，恐漏目。
就是说的，这空了，我们还怎么去正道啊？这空了，我们怎么去正得它呀？捞嘛，就是要拽一个东西，要把它给捞住，要把它给抓住，这个就是空无捞嘛。那就是把空着成有了。你这个空啊，我觉得在修行的过程中可以理解成那个断，理解成那个断，断就是断了，它就啥都断了，不考虑什么了，断就是断了。你不要再考虑我断完了没有啊？我断的怎么样了？断就是断了，空这个地方也不能留空的尾巴。我到底空了没有啊？那当然了，但是针对着我们学人的问题，这个黄檗禅师讲的就是很适合那个真正的修道人。这个不是说求义理的，求义理的那些想要就是把那个佛经研究明白的这些人，就是黄檗禅师不是给这些人说的。黄檗禅师是说的那个心心要明心见性的，耿耿要开悟的，就是对这些人说的。黄檗禅师的是对这些人说
佛经不也是为了明心见性吗？
的。读佛经是为了明心见性，但是佛经的很多的词语啊，现在的来说的话，它就是理解起来有困难。
他就要钻研这些词语，然后总觉得还另有深意，他就在这一直钻研词语，一直钻研词语，他就忘了你要去实行它了，他不去实行它，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你看，很多人特别的能言善辩，他很会的去讲，但是他实际上实行不行，实行不行，他落不到自己的亲切处，那个理就是理，他总是落不到自己的亲切处。简单来说，就是自己的烦恼啊，遇到事儿透不过呀。所以，光看佛经，他觉得自己能看懂就挺好的了，他可能就容易知少为足。他有可能是这个。还有一个，他就抱着这个理。但是，真正的修行人，这禅师也有好多，他是教下过来的。他看了佛经这些，但是他觉得佛经的看了，他也都懂了，但是这些理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他还没有透彻，所以他就跑到禅宗里面去了。跑到禅宗里面去了，这个地方他也不管这些理了，这些理他都明白，但是这些理不是自己的，没有透彻，然后他就开始走到禅宗这里头来行来参，让他悟透，是这样的。黄檗禅师说的就是这一波人，这一波人是教外别传的呀，从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下来，他就有一波传下来的，一脉一脉传下来的，所以这一波人就是这样的话，他虽然仍看佛经了，但是他很有信心。你跟着这个师傅学的这个，再加上自己有禅这个佛经的根底儿，所以他知道他师傅说的虽然通俗，虽然说的大白话，但是说的都是符合佛经的，不仅符合佛经，而且更符合眼下的活灵活现的自己。
这怎么佛经有那么多部呢？你看我们这些禅师就这么一小本呢。
禅师的其实也很多，你要是仔细看，就是大藏经里面各个宗派留下来的东西，禅宗说了不立文字，但是禅宗留下来的也很多。因为我们的心好多，我们的心太曲折了。我们一个人都有好多种心，小时候的愿望跟现在的愿望都不一样。我们的心不同，所以那佛经也不同，禅宗的这个它左右指的它也就是不同时代说的也都不一样，但是宗旨一直没有变。其实有一种简单的阅读方法，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但是我就看你，就像五灯会员那里就是开悟的，我就在这里头找他们到底哪一点相同，他们说的话都不同，但是他们到底哪一点相同啊？你去找也很好。
读那个佛经，佛经看一看，看很难一开始就看懂的，不过嘛，都再来再去文读，你看读那个经，我觉得蛮难看懂，一个是可能是古时候的话嘛，然后的话，有时
对对
候
对对对，
觉
是的，
得，
是的，那古时候的话，而且翻译经典的人，还有整理经典的人，他也非常的认真、仔细、谨慎、小心翼翼，
对 呀，啊，
所以那个话更严谨了。
然后这个经还从那个，哎，其实我觉得也看得懂啊，但怎么看不懂？你看他那个叫做层次不一样，
没事儿。
就那个《心经》《金刚经》是吧？就每个讲的那个版本也有点不同，是吧？然后那个经，《金刚经》《金刚经》我也念了，就是念这些经。然后的话就是跟他们讲的这个，其实我们可能还没理解成他们那种沟通的，好像是一样的那个层次。像开始的时候也不懂嘛，反正就念，不要
啊，
讲
可
不
以
懂没
可
有
以
关
可
系，
以。
确实是不懂啊。拿开始看的经书都想打瞌睡了，对吧？然后过来的话，看，还不就直接这样学学不就很好了？拿那些经书来，
他这个学习的这个，他就是告诉你的是用功的方法，你照着这个去用功。他这个更是行为，你看你心上不要着一物啊，你但不要有要一个有啊，你要一个有完了，你就跟道相差了。他这个是说的我们平时应该怎么用功。他在这一块儿就是传心法要，还有这个血脉论，他主要是告诉我们最关键的地方怎么用功。用功的最关键的地方，你掌握了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你才容易开悟。然后在用功的过程中有多少歧途，说的是这个。其实说白了，这也是黄叶知晓而提。但是他只提的对象不一样，他这个就不是教导出蒙的了，他是教导那个真的只要求明心见性，不要别的了。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心理呢？这种人别的东西都不要，但是他还要挣个东西，就简单来说。
他那个层次都蛮高的呀，那个层次都已经
说高是高，但是说低也低，因为你要是没有根本上证得明心见性啊，你就是世间的事儿，你就是有的时候能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你就处理不好，就处理不好，就还是会有烦恼。为什么佛要我们觉悟？因为觉悟了才能够活活泼泼的处理一切烦恼。你要是不觉悟，就是佛经是佛经，你是自己，不是什么时候都有佛经的依据告诉你怎么做的。
所以说到自己那活泼那儿，你怎么活灵活现的用，就是根本的那一点你掌握了，就能活灵活现的用。根本的这一点的掌握，就叫明心见性，就是还是要明心见性。所以禅宗的这个地方就让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虽然有习气，你也自己知道就是该怎么弄，就是就有病你自己治。就像六祖说的"迷时失度，悟时自度"，本来悟时都不应该度了，但是他有习气啊，所以悟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搞定我自己，也不劳师傅了。最后一段的那个"慎勿向外着境，任境为心，是任贼为子，未有贪嗔痴，既立戒定慧，本无烦恼，焉有菩提？故祖师云："佛说一切法，未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这一段我也单独的摘出来了。我们老是说戒定慧，老是说戒定慧。你看黄檗禅师就这么说的吧？因为有贪嗔痴，所以才立的戒定慧。你不是就是除掉贪嗔痴，然后再另外追求一个戒定慧。你这个戒定慧就是对治贪嗔痴的。你要是没有贪嗔痴，就不说戒定慧了；你要是没有烦恼，就不说菩提了；你要是没有心，就不说法了。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这就是说我们的心行。为除佛说这一切法都是为了除我们的心，要是我们没有这一切心了，哪还用这一切法呀？这句话也挺关键的，就佛法的整体的最关键的精髓就是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这就是有那个依法不立的味道了。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一切心的时候啊，那就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修但是最终的解脱道应该是越来越轻松吧？下面的那一个随缘。定慧渐用粒粒寂寂星星这个啊，在第十页所言定慧渐用粒粒星星寂寂见闻觉知，这个说的也挺好玩的，皆是镜上作解，暂为人说即得，若欲亲证，他有的观，若欲亲证，皆不可作如此见解，尽是净法。尽是净法，有没处，莫于有地，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间，即见法也。这个说的也是，所言定慧渐用粒粒，就是那个可知道怎么用了。这个地方粒粒的分明的，渐用粒粒星星寂寂，什么见闻觉知，这些都是镜上作解，这是暂时为中下根人说的，就是简单这么说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给中下根人说的。如果想要亲证，不可作此见解，不要总在这卖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要是有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都是有无，都是在这上，都是还有个境界在，还有个法可修，就是在有和无这个地方，你都就是等于都有个东西了。莫于有地，莫于有地就是堕落到有这个地方了，堕落到有个东西了，本来应该没有东西，你现在有一个了了分明，有个历历孤明。有一个就是说的这个什么灵知之性，你有这个东西了，你有这个东西了，这就是堕了，堕到有上了，堕到有上了，这就叫莫于有地。你问他你开悟了没有，他说证到什么了，修的怎么样了，他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可会学了，我告诉你。还有的人呢，今天上午碰到的那个师兄，他说的他碰到千座过后的那个，他说他现在就每天打坐。他就坐上的时候想睡觉，但是他坐下的时候他用功用的他觉得挺得力，他怎么用功，他说我要把那个了了分明给他拉长，把他拉得越来越上，了了分明的越来越长，他就把了了分明当成一个警戒了，然后他要守这个警戒，再把这个境界延长，他不知道这个了了分明也是哄小孩的，他堕到一个有的境界里了。你当然了，你可以用，但是这个时候老人对这种人，老人说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老人说有什么，因为他说了我就是齐老师当时的时候就是说了说就是要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齐老师说就是到了这儿，就是到这儿了，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我见到了，然后老人就说啊，你还就是有这个在，你还扔了他。好像老师还是不大，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不大肯，后来还说过一次，跟老人就说过一次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还是说，然后就是说这个灵知已经见到这个灵知了，然后老人就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
有听闻听好有心净性，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
那当然了，这历来说的都是一个，不可能有二的。 你说的就是后面那一句话吗？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就是这一句吗？嗯，莫于有地后面那一句，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即见法也。这不就是啊？你明心见性，那不就是有见了吗？不做这个有见，也不做无见，就是都丢到垃圾桶里，能丢能丢就都丢。但是你没东西可丢了，但是还有这些习气，有这些习气了，就是提醒自己怎么又捡东西了，又或者说又想要弄点什么了，提醒自己呗。我觉得他这里头的就是否定人，否定的挺好的，我喜欢他这个否定。他把我们修行人容易错认的东西都给否定了。你错认戒定慧，你错认警戒，你错认明明利利，那个寂寂星星，这都不行。还有一个"凡人欲临终时"，在11页的右下角，"凡人欲临终时，但观五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也不来，死的时候性也不去，湛然圆寂，心境亦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拘系，就是出世人，切不得有分毫去向。如果见善相诸佛来迎，即种种现前，也没有心随去；如果见恶相种种现前，也不害怕，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解也。刚才你不是说临终的教法吗？黄檗禅师也有他的临终的教法呀。临终教法就是这些五蕴都是空的。也没有一个身体，也没有一个四大。四大就是说的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就是指物质的最基础的组成。我们的身体就是有四大呀，死的时候不就是四大在衰败吗？这个四大在衰败，这就是死相嘛，这就是死相。然后四大无我，就本来就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真心无相，这个东西就没有一个，就是我们死了，它也是不来不去的，就是生，它也没有生过，死的时候它也没有走过。这个湛然圆寂，就这样的话，那就好了，那这就是修行人了。不为三世所拘，这个三世就是指的过去、现在、未来。我过去是什么样的，我今生是什么样的，我往后要往什么地方去啊？就不为这个所拘，这就是修行人了。切不有分毫，切不得有分毫去向，就是你可别想着我要去哪儿，你可别想着我要去哪儿。你看修行人他就敢这样，当然我们不敢。那你要去西方极乐吧。切不取有邪心，他要是真的，你哪儿都不没有这个，就是哪儿都不去，就这种人，他生的是长寂光净土，长寂光净土这个地方就没有来去，他也没有土的边际，长寂光净土是无相的，所以说切不得有分毫去向。如果见善相诸佛来迎，种种现前，就是诸佛来迎了，我也不去；诸佛来迎，我也不去啊，就是没有心思要随着他去。见种种恶相来了，他也不害怕。也不害怕，就是但自忘心，同于法界变得自在，这即是要解也。
那怎么人家可是有那个什么？
东方三圣来接他，并不是说东方三圣真的就是净土宗在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三圣就是东方三圣来接他的，现的什么是佛像？佛像就是那个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那个才是佛像。他那个时候就是心不动，那个时候就是三圣来接他。但是呢，你要是真说现三圣相的，他一定要分别有一个相接着他，他才走的。这种人就容易入魔。有的人他就是要这个相啊，要这个相，他就觉得人家在接他，他就从楼上就跳下来了嘛，就跳下来了，跳下来，他以为人家去接他了。我觉得净土宗人也有诀窍，我理解净土宗人，你死之前就像这个说的，我哪儿都。没有什么来，没有什么去，我什么都不管，我就这样。你随便来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也没有来，也没有去，随便你。这是一种，这是禅宗的。那个净土宗的是怎么样？净土宗你就念佛，你不管他来接不接你，你就只管念佛，只管念佛。等到你一睁眼，哎，都已经升过了，就只管念，咋可能呢？你心就是向往着这个佛号，一直念，一直念，他自然的他就在这里头，就是水清，他就越现了。还有一个，他这个其实跟中有还是有相通的。其实中有的前面就是他那个死为中有，有两次光明指寿，那两次光明指寿说的就是湛然圆寂，不生不灭，就说的就是这个。后面的再说了，其他的这两个地方你没有认证，后面的只好再说。那你就是说的是有进入相来的，你跟他迎上去，那是强光，那个你跟他迎上去，那是寂相的，就是很庄严的那个佛像。很庄严的佛像，这儿你没有就是放的光，你接引的时候你忽略了，后面的就是现的是怒相，怒相的就是那种恐怖啊，
什么升光殿呐、啊，还有就是喝人的血、吃人家的肉啊，就是用人骨做的锤子啊，这些的，就是那些愤怒尊的就来了，愤怒尊的就来，愤怒尊来了，你也迎上去，那也不行。这个如果再没有后面的，就是闭胎门、选胎门，然后再升那个就是学佛之家啊，那是后面的。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说了，善的他没有心去，恶相来了他也不惧怕，恶相来了不惧怕，就是说的是。激怒的，就是怒的那个怒部的饮血的众生来了，他不害怕，他不害怕。按照那个中友的话来说，他不害怕。这个时候他迎上去，他也成就了。所以他们都有相通的地方。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他们线上的这个，线上的还有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我们自己聊聊天儿。没有多少人，30个人。我们不用每一次聚会都这样，太勤了。有一个礼拜有一次线上，我觉得就行。昨天灌了一次顶，然后今天上午又灌一次顶，下午又学习，咋有这么多东西可听啊？他们咋有那么多东西可听啊？听个啥呀？想得个啥呀？能得到点啥呀？活着的时候看到佛来接他，以学习为主，下次灌顶不开了。行，可以，我觉得我们关于灌顶的那个介绍也挺多的了，也挺多的了。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也有下午的，无所谓。这今天就到这儿，咱们自己聊自己的。师兄们，再见了。